有一个叫 stair， 就是所罗门的阶梯，他走在上面上到殿里面，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个示巴的女王看得魂不守舍。那么同样的，西西家也要上神的殿，上神的殿，你读到西西家的日晷，其实在原文不是西西家的日，不是亚哈斯的月晷，不是亚哈斯的月晷，原文是亚哈斯的梯子。所以很明显，那个梯子是什么？是要让西西家能够上到殿里面去。那想想看，如果现在西西家躺在坟墓里面，第一件事情不是不能上朝，第一件事情不是不能多抱几个孙子，不是，第一件事情是他不能上到耶和华的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要记得，神对于以西西为什么多给西西家15年，我们的感觉是他多给了15年，但是不，我们的主说，你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，然后呢，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，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。所以可见，你知道他刚刚亚述王的手刚刚脱离，可见后面还要再来的。他为什么多活15年呢？因为没有西西家不行的，所以只有西西家可以挡住亚述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你看后来他的病果然就医好了。但是第八节，西西家问以赛亚说，耶和华必医治我，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的殿，有什么兆头呢？那我们读圣经不是，我们读圣经说，如果你多给我15年，有什么兆头呢？圣经不是这样说的，明白吗？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，如果今天神延长我们的年日，如果神今天让我们在地上活着，不是叫我们苟延残喘，不是的，明白吗？所以神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，如果我们多活一天，第三天你就应该怎么样，要上耶和华的殿，这个才可以。所以这一件事非常非常的重要。许多时候我们读这一段圣经，我们只想着多活15年，我们不知道我们多活15年的目的在哪里。神延长我们的寿岁数，他的目的在什么地方？当然不是为着我们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的，现在如果西西家还是王的话，他只要主多给他15年，他下一个动作一定回到朝廷去，对不对？如果大家说主今天多让你，比方你病得很重，有一天主医治你了，所以第一件你就想着上班，对不对？第一件想，哦，下礼拜我可以上班了，不是的，你第一件事要想到的就是你必上耶和华的殿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不是活15年的兆头在哪里，是上耶和华的殿兆头。所以如果大家懂得这个的话，你就懂得这段的圣经。所以当你读到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，很稀奇啊，那个地方他讲到兆头的时候，他西西家问说，我能上耶和华的殿，有什么兆头呢？所以活15年是后面的事，是我先上耶和华殿，然后我活15年，不是我15年上神的殿。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弄清楚，你只要能上耶和华的殿，你就能活15年，否则你这15年就好像没有活15年一样。所以今天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弄清楚，到底我们如果主让我们多一口气，弟兄姊妹，到底那个目的在哪里？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得到没有？所以现在你要问说，如果今天我可以上耶和华的殿，有什么兆头呢？所以感谢主，有兆头。对巴比伦来说，方尖柱来做太阳中的意思，就是太阳照在方尖柱上，然后在地上有投影，这个投影在那动的时候，你知道几点钟了？这是这个巴比伦的太阳历。但是在宫殿里面，你怎么知道现在是几点钟呢？如果大家到耶路撒冷去的话，你就知道说这个是圣殿，这个圣殿，圣殿当然高高在上，对不对？那王宫在这个地方，现在你进到圣殿去是这样上去的，所以呢，你进去一天一定有个梯子，这个梯子呢 比方说这样这样斜着斜着的，那么一共有十五个阶梯，假定可以上去的话，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整个的梯子变成日晷，所以你只要看见说，如果这个太阳呢能够完全照在这个上面的话，那么你就那已经大白天了。那等到慢慢慢慢下山的时候，哎，你就知道说有一部分是亮的，有一部分是暗的。那么尤其呢，在整个太阳西下的过程里面，因为不要忘记这是圣殿嘛，这是往圣殿走，那么太阳在这边下山的嘛，所以如果太阳完全下山以后，那当然现在你看见整个影子就布满了整个十五个阶梯。所以如果太阳真的下山了，意思就是说现在你西下躺在坟墓里面，所以不要忘记他躺在坟墓里面，不只是他知道他失去生命，他躺在坟墓里面就证明说他不能再上耶和华的殿。那么他活着为什么要活着？所以等一等，你看见只有以赛亚书给我们看见说，就在那个时候西西家写了一首诗，就像诗篇一样。当你读那一段诗篇的时候，你果然知道说，在整个坐在大卫宝座上，除了大卫，除了所罗门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有一个人会写诗，如果他诗的标准和大卫跟所罗门可以并驾齐驱的话，那么当然是西西家。而且从西西家你就知道说，为什么主医治他，主医治他以后，他就知道说为什么，他到底是为什么活着。所以明白吗？在这里非常清楚的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他要得着一个什么，得着一个兆头。那么这个兆头什么兆头呢？太阳要下山了，现在这一次他注定要死了。他躺在坟墓里面的时候，当然你可以看见那个阶梯，就是他父亲如果有阶梯的话完全是黑的，什么都看不见。但是感谢主，现在有一个兆头，是日晷要倒退十度。什么意思呢？按理来讲整个的太阳下山了，所以明白吗？现在影子是前进到一个地步，是遮盖了整个的梯子，但是等一等，你看见太阳又升起来了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哪里有太阳下山又起来？没有的事。哪里有死去又复活的事？没有这件事。但是呢，你看见大自然整个的宇宙里面有一件很奇特的事，那就是太阳下山了又起来了。如果又起来以后，你看见那个影子慢慢就太阳的光上来以后，你慢慢就往后退十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西西家他所看见的兆头。那么不要忘记，这个兆头简单的来说，他是死了，结果他又复活了。所以人今天能够上耶和华的殿，那个能力不是天然的能力，那个能力乃是死而复活的能力。所以请大家要记得一件事，这个就叫做死而复活，和道成肉身刚好是遥遥相对的。他的父亲西西家的父亲不要兆头，结果以赛亚给大卫的家世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那现在呢，弟兄姊妹，等到西西家的时候，我求一个兆头，说我能上耶和华的殿，有什么兆头呢？好像十五年对他不是有很多的兴趣，他的兴趣乃是有什么兆头呢？结果神让他看见死而复活的那个启示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在三十九章里面，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，他的父亲不要兆头，结果主给大卫王是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现在呢，是西家要一个兆头，那个兆头呢是死而复活。当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你看西西家写了一首诗，是什么样的诗？我们好不好一同来看一下第三十八章第九节。犹大王西西家患病已经痊愈，就作诗说。所以他是个诗人，这个普通我们很少注意到，我们这大卫是诗人，我们这所罗门是诗人。 所以我们觉得诗篇里面只有大卫的诗，只有所罗门的诗，好像没有西西家的诗。但等一等，你就看见西西家所做的事，其实就是大卫所做的事。你等一等，你就会明白。我说，正在我中年之日，必进入阴间的门，我余生的年岁不得享受。我说，我必不得见耶和华，就是在活人之地不见耶和华，我与世上的居民不再见面。这就是他整个写他的诗的时候，他说里面的感觉。他说，我的住处被迁去离开我，好像牧人的帐篷一样，我将性命卷起，像织布的卷布一样。你看看，这实在是个诗的发表。耶和华必将我从基头剪断，从早到晚他使我完结，我使自己安静直到天亮。他像狮子折断我一切的骨头，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。然后下面第十四节，我像燕子呢喃，像百獲鸣叫，又像鸽子哀鸣，我因仰观眼睛困倦，耶和华，我受欺压，求你为我作保。很自然，他一生又回来了，你看见吗？这些说法完全是诗人的说法。15节说，我可说什么呢？他应许的也给我成就了，我因心里的苦楚，在一生的年日必悄悄而行。16节，主啊，人得存活乃在乎此，我灵存活也全在此，所以求你使我痊愈，仍然存活。这是他的祷告。看哪，我受大苦，本为使我得平安。你因爱我的灵魂，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，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。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，死亡不能颂扬你。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吗？如果主要西西家活着，他当然需要他来赞美他。他不光上殿去，他要教导别人怎么样到神的面前去。所以不止大卫有诗要唱，有歌要唱，他也有歌要唱。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尼弟兄得医治的故事？这个尼弟兄得医治的时候，他就是在病床上，他听见三句话，一个就是坐，一个就是行，一个就是站。他最后终于坐起来了，他告诉主说，主啊，如果要死，让我躺着死比较舒服。结果还是叫主叫他坐起来，等一等呢，主叫他走，然后主呢叫他站。他站的时候就看见有一个楼梯，是他个子又高，然后看见那个楼梯又陡又陡，那么下面呢就是别人的地方。结果最后就叫他下楼梯，到了楼梯以后，他就敲那个几个姊妹在那祷告，敲那个门。这个姊妹在那祷告的时候，刚好诗篇的话临到他们。那个诗篇的话是什么呢？阴间不能称谢你，死亡不能颂扬你。这是诗篇第六章里面的话。所以就是因为这句话，那么这些姊妹们觉得主听了他们的祷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的弟兄一定要活起来。我们的弟兄如果今天躺在阴间里面，他不可能再赞美了。如果今天主仍旧要留我们的弟兄在地上的话，他一定是做个赞美的人。所以他们就觉得主听了他们祷告，就不需要再祷告了。就在这个时候听见有人敲门，你看见吗？所以等到开门的时候，原来就是尼托生的弟兄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这个是尼弟兄后来病得着医治的故事。那么大家有没有记得，有没有知道说西西家他要死了？我们只知道主给他15年，我们不知道他的祷告。而且就是因为这个祷告，就知道说他将来如果多15年的话，他的15年是个什么样的15年，明白吗？好，所以下面，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，只有活人必称谢你，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。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，耶和华肯救我，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，愿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 很稀奇，他活了15年。等到主耶稣的时候，你记得吗？那个时候他们唱这个诗篇15篇，讲到上行诗的时候，他们就发现说，从这个